哎，金然、嗯，我给你讲个笑话。
好啊，给我讲一讲什么笑话？
有这么个笑话，说有一艘船呢、嗯、超重，逐渐沉没了、嗯。那船上有许多动物，那这下呢，就是必须有动物做出牺牲了。嗯、那大家就说呢，轮流讲笑话。你讲的只要有一个动物不笑啊，那你就得被扔到海里去了。
嗯，
结果呢，不幸的是猴子先抽到了，他先讲。那猴子讲了个笑话，特别好笑，大家都笑翻了。
啊哈，
结果只有猪不笑。
哦，
哎，没办法，那大家只好把猴子扔海里去了。
啊，
结果过了一会儿啊，这个猪突然咧嘴大笑起来。那大家就说，哎，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现在笑了？
啊，
因为你猜这猪说什么？
说什么？
他说，刚才猴子讲的笑话实在太好笑了。
哎，我说你现在是越来越幽默了。
哎呦，
哎，不过你怎么想起来给我讲这个笑话呢？
哎，你知道啊，前不久张惠妹她在杭州这演唱会啊、
嗯、
因为有观众抗议呢，说她是绿色艺人而被迫取消的事儿吧。
嗯，据说呢，他是因为2000年啊，在陈水扁的这个就职典礼上，他唱过中华民国的国歌，所以呢就被贴上了这个标签。
嗯，
那当时还被封杀了一年，不准他来大陆演出。
嗯
嗯，
前两天呢，我就看到一篇文章，说2002年的时候呢，他在上海也办了一场演唱会。
嗯哼，
当时大约有70000歌迷去捧场，而且呢也没有出现什么抗议的事儿。那到现在啊，已经2004年，4年过去了、嗯，那些爱国人士突然想起来抗议了，所以文章就讲了我刚才说的那个笑话，说跟这个笑话差不多。
哦，这写文章的人也够绝的。形容的呢虽然是有点损，不过呢也是这个理啊。
嗯，
我想呢这可能是跟刚刚过去的这个台湾选举是有关系的。
嗯，
另外呢，大陆在媒体宣传和这个政策上呢倾向性啊，是让有一部分民众呢他情绪激化了。
在2000年520台湾总统就职大典上演唱中华民国国歌而被中国点名为挺绿艺人的张惠妹，虽然事前有中国官方的批文，却因为担心现场民众不理性的情绪会引发冲突而被迫取消演出。阿妹13日晚间返回台湾，对于中国泛政治化影响演出感到很无奈。事实上，艺人因为政治因素在中国大陆遭到封杀并不是新闻。几年前，理查吉尔因为演出电影《红色角落》被认为是丑化中国政府，加上他支持达赖喇嘛以及西藏独立，直到目前还遭到大陆拒绝入境。民进党文宣部主任郑文灿表示，民主国家中表演自由是基本人权，中国以政治挂帅的角度来看待艺人，把演艺事业当成宣传事业，显示中国内部不稳定，才会紧缩表演尺度。对于中国各地方政府而言，不论是台商投资或艺人演唱，都是明显的收益。然而，连日来中国各省份陆续点名绿色台商，并且有抽银跟暂停投资调查背景等恐吓性的行为，加上阿妹等多位艺人演唱会被取消等等。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张清熙表示，中国这样做只是提早把这个危险性跟大家曝光。
为什么？因为其实中国的经济是充满了危机，我最担心的不是这个台商要不要跟游台湾，我最担心的是台商啊，在中国经济崩溃，他会遭遇到什么样的这个处罚了？中共现在对绿色台商做这种所谓处罚，我觉得是提早把这个危险性跟大家曝光，让更多台商真正体会到中国投资的这个风险。那如果这样可以减少台商到那边受害的话，我想对台商是一件好事。
如果中国任意对台商进行不当动作或以政治干扰经济，两岸将同受其害。未来有意在中国大陆进一步发展的台商或艺人，恐怕都得仔细考虑。新唐人电视林佩珍台湾台北报道。
其实这件事儿啊，让人挺为阿妹叫屈的。
嗯哼，
她是在台湾土生土长的，根本没有大陆人的这个思考角度。
嗯，
演唱啊，据说也是由当时的这个经纪人公司安排的。
不过呢，这件事情出来以后啊，台湾也是有一部分民众啊，声称要开始抵制呢，有一些大陆和香港这个背景的艺人，你像王菲啊，还有点名成龙。
嗯，
我觉得这很明显是一种很情绪化的举动啊。
嗯，这个事情最早的起因呢，好像是6月初，大陆这个人民日报网站公开点名说，大陆不欢迎以许文龙为代表的绿色台商。
嗯哼，
这个就使得一些网友的情绪激动，后来呢，就发展到了针对绿色艺人的抵制。
其实这种不理性的互动啊，如果发展下去，我想对两岸的关系呢都只会有损害。
嗯，
我们在台湾的记者呢，针对现在的这个绿色风波呢，采访了一些台湾的民众，那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反应。
我觉得两岸的网友都应该要克制啊，两岸的网友都应该要克制，因为网友呢，你写那些东西是可以不用负责任的，你发动几个网友写太容易了， 那 BBS 网站我特别去看了，他当天的阿妹发生那个事情当天也总共不过3270多个人上网，3270多个人在观众群里面算是小少数啊。所以我们不应该用这个网友随便写一点我们就跟他起舞，是我们媒体也应该要把关嘛。所以这也是我发言到现在我就不愿意再对外发言了，我不要随他起舞，别人助纣为虐，你懂吗？我觉得政治归政治，演艺归演艺嘛，但是政治一定会牵扯到演艺，这是没有办法的。那但是我们个人希望就是还给我们一个演艺人员一个干净的空间，纯粹表演的空间。但政治这张魔掌啊，它是无孔不入啊，像水银泻地一般的、啊，这也是我们没有办法。
那过程里面可能有一些属于网络或者是一些传媒的操纵的部分，希望不要有一些很政治力的介入。我觉得这样子对，不管是公众人物或者是说特别是这些娱乐的人物来讲，我觉得不是很公平，也让台湾的艺人有一些警惕，就是说介入政治的部分要有一些区隔，事业归事业，可是政治性的东西某一个程度是属于政治人物他们在操作，是每一个到中国大陆去工作的艺人或者是说到中国大陆去投资的商人必须考量到的。因为每一个地区民主发展的一个程度来讲的话，可以透过一个政治介入整个民主的程度可以去做一个了解。
相对来说啊，中国官方对演艺界好像还算宽松、嗯、至少还澄清一下没有所谓绿色艺人的说法、哦、但是我感觉对台商好像就严厉得多、嗯、公开点名批评，而且呢说不欢迎在中国赚钱又公开支持台独的人。
嗯，在中国政府眼里一贯这个政治和经济是密不可分的，形影不离。不过呢说起来啊，你比如说去中国投资的外商他也不见得就认同中国的体制和政策。嗯，那从另一个方面说呢，做生意呢都是互利的一个关系，是吧、嗯、
其实这个举动后面啊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哦，那香港城市大学中国问题专家郑宇硕先生就认为呢、嗯、他说北京当局向来都是选择少数对象下手，以收到这个杀鸡儆猴的效果、嗯、这次啊他们是试图驱使台商向台湾政府施压。哦，那我们那就采访了台北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江明钦、嗯、他呢也是有类似的看法。
当这台商或者是张惠妹啊、被贴上绿色标签，很明显的绿色标签等于是倾向台独，在政治光谱上开始倾向台独的时候，这样的声音必须要被制止。也就是说中共透过这样的方式其实是以蜻蜓点水的方式啊，那么来宣示他对台湾享有主权，享有决定权。可是对地方而言，地方需要这些经济繁荣，包括文艺啦，或者是这些娱乐交流，那么能够促进地方的经济活络嘛？可是地方又需要，所以中共这个时候出现两手策略，中央呢出面喊话，地方呢出面消毒，那其实中间各取所需，各尽所能。好，那事实上这一招是典型的以商逼政，以商逼政，让商人表态，啊，跟阿扁划清界限，这是最好。那如果没有，至少消极的抵制对阿扁的支持。所以这是典型的以商逼政的策略。
说到这个中央出面喊话，地方出面消毒啊、嗯、中共这个国台办呢虽然说抵制的只是少数支持台独的人、嗯、但是据报道现在各省市的台办呢已经同时开始调查台商的政治背景、哦、而且重庆这个台商协会最近在赶选会长的时候啊、嗯、他是台办的官员呢要求名单内的绿色背景台商一律剔除。
我看到有报道说一位陈姓的台商啊、嗯、他最近就投诉说当地的公安呢突然把他们公司的总经理收押了，那他就去问说如何能处理这件事、哦、对方呢就表示说你要配200万人民币罚金，这样才可以放出来、哦、那最后的结果呢是配了150万人民币才这个总经理才被放出来。
其实一旦开始对所谓这个绿色台商进行打压、嗯、就会波及到所有台商不分蓝绿、嗯、哼，因为你想啊是否绿色怎么区分呢，那谁说了算、嗯、哼，而且呢最后还可能出现这种借打绿为名变相勒索的事件。
我们采访了呢一位台北的市民邓小姐，她就谈到了她的一些朋友在中国大陆投资遇到的一些困难。
我最近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在讲，就是说在大陆投资有一些面临到一些困难。最近就是过完这个大选之后，自从我们总统上任之后开始，因为政治面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因为这两岸的一些很 很紧张的气氛，然后造成他们可能在作业上跟以前的一些配合上可能有一些问题产生，因为他们毕竟还是人为的那个在处理工作，他们还没有法治嘛，他们是人治嘛，所以变成说官方他们上头影响上他们，那下面的人当然就是会对台湾一些投资客会有一些影响蛮大的。目前有一个食品界的朋友，他被台湾的公司派到大陆去，在大陆他们税法很严格，但是因为在大陆你必须请的就是大陆人，那结果他们的会计可能买到假发票或是跟外面的人勾结，可是问题是总经理并不晓得，那他们大陆人在追到的时候，最后一个盖章的就是总经理，那个总经理就是我们台湾人，结果他就被大陆抓进去关了，听说要十几年才能出来。
有报道说呢，中共最近打压绿色台商的这个效应已经初步显示出来了。你比如说呢，今年的端午节呢，海基会案例呢，他邀请台商回台参加这个联谊会。但是呢，这一次的反应呢，并不像以往那么热烈，许多台商呢，他就表现出很迟疑甚至是回避的态度。
不过我觉得这种政策啊，对台海两岸这个经济发展和促进统一有没有好处就很成问题了。我看报道说呢，中国从开放台商投资以来啊，已经吸收了700亿美元的台资。
哦，这么多。
而且呢，台湾学者啊，他也估计说，两岸这个商业活动对大陆的生产总值带来3%的贡献，并且呢是占大陆总出口量的20%。
现在的这种情况可能会促使呢一些台商重新考虑他在中国大陆投资，那可能他转移资金呢去越南啊或者印度这些国家，但是呢现在来看呢，许多台商还是宁愿呢留在大陆。那江民钦教授为我们分析了一下这其中的原因。
对台商而言，的确委屈是手段，求全是目的，如果委屈不能求全的话，那就不需要委屈。但是问题是现在能不能找到不同的利基，当台湾的政府希望台商能够南进再往其他政府、其他国家、越南、马来西亚、印尼去转移投资阵地的时候，我们看看过去的历史，大部分是失败的。所以对台商而言，大陆这块地方它有许多沉淀成本，厂房、工资、人员都在里面。当他找不到替代性，或者是短期真的不能找到替代利基的时候，他都必须要委曲求全。
委屈未必求到合嘛。如果委曲求和，那很多台商都会委曲求和。所有的受害台商，当受害发生之后，台办的系统人员都会跟你说，我们对这个事情非常不满意，我们一定会给你讨回公道，啊，对吧？我们会尽全力来协助你恢复你的工厂生产，我们会尽一切。但是有一件事情，你回台湾之后你不能够声张，对不对？如果你一声张，那你不是跟我为敌了吗？那我怎么再帮你忙呢？所以很可怜的这些台商回来之后，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十年以上的大有人在，为你讨公道，只是安抚你，只是希望 cover up 把这个黑暗面全部遮盖起来，啊！但是慢慢的大家也清楚了，这个是一个骗局嘛，啊，他的目的只是让你不要说出来嘛。
现在大陆的情况呢，确实让许多台湾的艺人和台商感觉，他们如果想到大陆发展，就要在政治上保持低调。
现在啊，你想有所谓的这个绿色艺人、绿色商人，那发展下去是不是还会有绿色台胞啊？所以呀，很多分析人士对中国这种泛政治化的趋势啊感到担忧。
我想呢，我们在海外的华人呢，都是希望两岸它的关系能有一个良好的发展。
是。
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我们这次的节目，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